在，我上了一天课，肚子好饿。我们买点点心回来吃好不好？
好啊，
来加我一份，加我一份。
唉，要你讲故事哦，一定迟到的老半天，一定到吃东西啊，到的比什么都还要快哦。
对呀，魔镜公公就是这样，永远把吃摆在第一，难怪满嘴的大烂牙。
哎呀，别这样嘛，吃点东西又花不了几个钱，交个朋友嘛。
交朋友，交朋友。好啦，我出20块，仔仔你出几块？
我身上一毛钱都没有。
哈？什么？你怎么花的？我记得妈妈早上才给你100多块，怎么一下子全光了？
哎呀，也没什么啦，跟同学打电动玩具去了。
我就知道，一定是跟小毛，是不是？
还有大毛跟小胖。
好啊，我要跟爸爸讲，你交坏朋友交的越来越多了。
谁说的？他们才不是坏朋友嘞。
你们姐弟俩不要生气，好好谈嘛。
可是什么？他们才不是坏朋友呢，他们功课虽然不是顶好的，可是像小胖力气大，班上每次搬东西啊都是靠他耶。哇，那大毛也很棒，上回有一个同学诬赖我打破玻璃，都是他帮我仗义执言的。
那小毛呢？
小毛是比较不好了，不过说不定有一天他也会成大器耶。
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
其实啊，莎莎也不必这样想了，因为天生我才必有用嘛。每一个人啊，都会有他自己的本事和用处的。像战国时代孟尝君，他就喜欢结交天下的朋友。他的朋友当中啊，可热闹了，有酒鬼，有赌徒，有强盗。要是用平常的眼光来看呢、这些朋友啊一个都交不得。但是孟尝君的想法不太一样，反正啊只要你有本事愿意投靠他，他就把你当作好朋友看待。
可是这些朋友有用吗？
这些朋友啊后来可帮了孟尝君不少的忙呢。
哇，太棒了，我要听这个故事。
哎，不先买点东西回来吃吧。
不先说故事。
不先吃东西。
不，如果你要先吃东西，那我就会让你知道你交了一个会拿棒子打人的朋友。
好。哎呀，那我们就听听孟尝君养朋友的故事吧。鸡鸣狗盗。
战国时代的齐国，有一个城市叫薛城。这个城市原本是齐王封给他的宰相田婴的地方，后来田婴死了，他的儿子田文就继承了父亲的封地。在当时，田文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公子，大家都尊称他为孟尝君。薛城不算特别的大，但是每天从外地来来往往的人并不少。这一天，孟尝君住处的门口忽然来了一批人，有的衣服破了5、6个大洞，有的鞋子只穿一只，有的衣服脏得早已分辨不出颜色来了。
哎，帮我通报孟尝君啊，说我们要见他。
守门的人一看到这些邋里邋遢的人，打从心里就瞧不起。
哎，切，你们什么东西啊？我们公子不在，想要饭的话啊，这有2个铜板。
守门的人刚想丢下2个铜板， 耳边却忽然传来了一阵风。
你们这是干什么？
干什么啊？我们听说孟尝君是天下第一公子，喜欢结交天下英雄好汉。我们兄弟是特地来投靠他的啊！你当我们是什么人呢？
可是你们怎么可以打人嘛？
打人，我还要砍人呢！
高丽，上！打！
外面吵什么呀？
正当守门人和外地人大吵特吵的时候，孟尝君走了出来。
几位大哥到寒舍来，不知道有何贵干？
你是什么人啊？
在下是田文，人称孟尝君。
大哥，我们千里迢迢的，可真是找到孟尝君了啊！
请问你们是？
不瞒您说，我叫毛三，这些呢都是我的兄弟。我是个偷儿，是个偷东西的高手。这位是我的好兄弟，叫刘四，赌钱是一把好手，他还有个窍门，学鸡叫。这位是王琦，燕国关了他十年。这位是周丽，是个大力士，杀人是不眨眼的。我们兄弟一伙儿呢是来投靠您的啊。大伙还愣在那干什么？快拜见孟尝君，孟大哥。
孟尝大哥。
不敢。承蒙大家看得起我田某，我们这个朋友呢就算是交定了，大家一起入内接受我的招待吧。
人家说这个孟尝君是天下第一公子，最为好客，果然是名不虚传的啊！
其实，像这样子的画面，孟尝君的住处几乎是天天都有，所以他的门下很快的就拥有了三四千人。孟尝君跟他们吃一样的饭，穿差不多的衣服。每天闲谈交心，好得不得了。孟尝君的事情很快的就传遍了其他各国，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，孟尝君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钱来养人，而且还结交那些令人害怕的杀人亡命之徒呢？这些故事一传再传，虽然没有人知道为什么，但是孟尝君的名气是越来越大了。几年后，秦国的国王昭襄王听说孟尝君很有智慧才干，便想聘请他当秦国的宰相。孟尝君觉得这是他往上高爬的好机会，便准备了一份厚重的礼物，和毛三等朋友前往秦国去了。孟尝君，
本王久闻你的大名，今天能够请你到此地，真是秦国的荣幸啊。
哪里哪里，大王真是太厚爱我田某人了。这是我特地为您准备的一份礼物，希望大王会喜欢。
朝臣把礼物带了上去，秦王小心翼翼地将盒子打开。
要是穿上这件衣服啊，那可真像是玉皇大帝下凡啊。
就是啊，大王您穿起来好年轻哦。
这礼物真是太棒了。来人呐，准备宴席，我要好好款待孟尝君，让他知道我们秦国的待客之道。哈哈哈哈哈哈。
原来孟尝君送给秦王的礼物是一件银狐皮衣，这件皮衣毛色像雪一般的光滑灿烂，简直就是人间稀世珍宝。看到秦王得意的样子，孟尝君想他在秦国应当可以大展宏图了。半个月后，秦王决定聘请孟尝君为宰相，但是大臣却反对得非常厉害。
大王，一国的宰相那可不是开玩笑的事，田文有什么才能？看看他身边带来的人，不是杀人犯就是酒鬼赌徒，难道你要将秦国交在这种人的手上吗？
没错，更何况田文是个齐国的贵族，万一秦国和齐国打起仗来，你说他帮哪一边呢？所以还是请大王三思。
这可就为难了，东也不是西也不是，留着他们又没用，难道将他送回去？
大王，这可使不得。那田文在我们秦国待了一段时间，秦国的机密他也知道不少，这一回去岂不是放虎归山吗？
这倒是。
我看这样吧，杀掉他，斩草除根。
这可使不得，田文的名气太大了，杀了他天下的人都会知道的，所以该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我看先将他软禁起来再说吧。
对，大王，就先将他软禁起来吧。
孟尝君和他的门下终于被秦王软禁在宫中，他心中十分的焦急和懊恼。
这该怎么办呢？原本想怎么想到居然会沦落成阶下囚呢？
大人，您就不要这么难过了，您平日待我们恩重如山，此刻就是赴汤蹈火，我们也一定会想办法救您出去的。
你说的容易啊，秦国那么大，而且到处都是守卫，我们就是插翅，恐怕也难飞呀。
正当众人陷于苦闷的时候，忽然有人兴奋了起来。
有了，大人，我有一个妙计了。
什么妙计？什么妙计？快说。
原来秦王的弟弟金阳君是孟尝君的好朋友，这个出计谋的人想去找他一定会有办法的。果然，金阳君送了两对玉璧给秦王最宠爱的妃子燕姬，请燕姬帮孟尝君的忙，但是没有想到燕姬对玉璧一点兴趣都没有。他告诉金阳君要帮忙可以，但是要送他银狐皮衣，跟当初孟尝君送给秦王的那一件要一模一样。
这该怎么办呢？银狐皮衣只有一件呢，我怎么变出另外一件来呢？
当金阳君转告了燕姬的意思，孟尝君真是越来越头痛了。
这怎么办呢？
就在孟尝君觉得无计可施的时候，毛三忽然灵机一动。
有了。
你又有什么鬼主意了？别叫大家再空欢喜一场咯。
大人啊，我毛三儿跟着你吃了几年的闲饭，没帮过您一点忙，今天就是我好好报答您的日子了。
你的意思是
偷？我毛三儿没有别的本事，就是偷。 今天晚上我就潜入宫中，把您送给秦王的那件皮衣给偷回来。燕姬那边，哎，那就没问题了。
这太危险了吧？
哎呀，说什么危险呢？我毛三儿今天不报恩，岂不叫天下人笑我？而且我也要让其他人知道，孟尝君所养的人绝不是一群酒囊饭桶
啊。好吧，那你要多加小心了。
哎呀，您放心吧，啊，我这就去了。
毛三趁着月黑风高的晚上，蹑手蹑脚地来到秦王收藏宝贝的宫殿外，一咕噜地穿过墙边的狗洞。
哎，那什么声音啊？
你不要穷紧张好不好？这不过是条狗嘛。
哼，臭野狗，半夜没事跑出来溜达什么？
哎呀，好了啦，你跟一条狗干嘛生气啊？咱们还是到那头去寻一寻吧。
嗯，当我是野狗，哼，过两天就叫你们没饭吃，搞不好还让你们的脑袋搬家呢。
毛三终于凭着他高超的技巧，把银狐皮衣给偷了回来，并且顺利地交给了燕姬。燕姬原本就对这件皮衣梦寐以求，得了宝物之后，就每天在秦王的耳边说孟尝君怎么的好，把人家关起来实在没有道理。秦王经过爱妃天天的唠叨，终于答应把孟尝君给放了。
哎，来到秦国那么久，终于可以回国了。嗯，啊，大家快准备马匹吧，我们即刻动身。
是，大人说的是，我们立刻动身吧，免得夜长梦多。
孟尝君和毛三一批人跨上了马，才骑了两步，孟尝君又回头瞧了一眼，看看这个几乎让他失去一生自由的地方，他叹了口气，头也不回地快马向前行。
哪里啊？
回大人，前面就是函谷关了，一出关就离开了秦国，咱们就安全了。
哎，这几天呢，我们可真是马不停蹄的跑啊。
是啊，我们穿过一个城镇又一个城镇，连歇都没有歇过。
哎，大人啊，现在天色还没亮，函谷关的关门还关着呢。我们是不是先找个小店休息一下，等天亮了再走啊？
不，等到天亮就太危险了，那秦王是个聪明的人，我怕他答应放我走是一时的心软，万一他反悔了，那我们的危险就更大了。
您是说他很可能会派人追赶我们？
没错。
那怎么办呢？
我来
啊。你
大人，通常公鸡叫不就代表天亮了吗？我刘四并不是一个只会赌钱的人，学鸡叫我是一流的。
那你的意思是？
没错，现在只要我学个鸡叫，关内关外的公鸡全都会跟着叫，那函谷关的守卫就会以为天亮了，把大门打开了。
哦，那真是有劳你了。
刘四说完就往四面八处学起公鸡叫。
天还没亮叫了。
是老子还没睡够呢。
好了好了，哎，起来吧，咱们的规定是鸡叫就得开门，万一那些等着出关的人等烦了，往上告咱们一状，
哎呦，那我们可就倒霉喽。
起来吧，
好吧好吧。
哎呀，真累人呢这。
早啊，早啊，早啊，
七早八早的，你这干嘛赶着出门嘛？证件证件，一个一个来啊。
孟尝君终于靠着这群智囊团平安地逃出了秦国。而事实上，当他们离开函谷关不久之后，秦王的兵马立刻赶到了关口，但是他们也只能恨得牙痒痒地扑了个空。孟尝君回到齐国之后，立刻被齐国奉为宰相，因为齐王可不要自己国家的人才让别人白白的使用了。而从前讥笑孟尝君收留鸡鸣狗盗的人，也不得不佩服孟尝君的气度和远见。原来一个表面上看起来一无是处的人，有时候也会变得很有用啊。
是啊，所以在战国时代，不管你是什么出身的，做什么的，只要你有本事，一定可以发挥出来。
那当时是不是只有孟尝君才养这样的人呢？
不是啊，那个时候啊，有好多诸侯啊，都在家里供养有才干的人。我们称这股风潮为养士之风。当时除了齐国的孟尝君之外啊，还有赵国的平原君、魏国的信陵君以及楚国的春申君，都是非常有名的哦。
哇，养这么多人，那每个月的饭钱岂不是吓死人了？
仔仔，你就只会想到吃吃吃啊，不理你了啦。
太骂了吧。
可是啊，养这么多的人，他们的作用有多大呢？
是有些作用。许多诸侯啊，的确是靠着养士跟秦国对抗了一阵子。不过秦国的兵力啊，实在太大了，所以最后还是一个个的被秦国击破，终于让秦国统一了天下。
啊，好可惜哦。不过我还是挺佩服孟尝君的，因为啊，他不看重一个人的出身，就是鸡鸣狗盗也可以看出他的能力来。
我也是这么觉得耶。所以一个孟尝君加上一个鸡鸣，一个狗盗，居然逃出了秦国。魔镜公公，你说这是不是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呢？
也可以这么说吧。所以你们千万不要看清自己，也不要看清你们的朋友，说不定啊，哪一天他们都可以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来哦。
那当然，那当然咯，我是没问题啦，莎莎就很难说咯。
好啦，别吵啦。现在故事说完了，我们三个臭皮匠是不是应该买点点心来吃呢？
可以啊，
你出钱，你出钱啊，你出，我才不出钱呢。不过，我想到一个好方法。
什么方法？
我在想，现在有没有人愿意养士呢？不要多，不要多。每天啊，供应十个汉堡，一大瓶可乐就可以了。
这种现代养士，我倒还没听说过。
真是没志气。
不过，要是有人愿意提供这些吃的喝的，我们也蛮愿意的。
啊，怎么连魔镜公公也这么没志气啊？
不是没志气啊，
要人家请你吃喝一顿，那还得有本事才行啊。
哦，那母亲公公的意思是不叫没志气咯？
当然了。
哇，那你们要是找到这样一个人哦，一定要通知我一声，我也要吃。